今天想聊的一个话题是关于手机的，就是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手机现在已经相当于是人类的一个器官了。它和你的生活简直是在掌控你的生活，而不是你在掌控你的手机。我最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原来经常都是买。靠后，就是不会买最贵的票。就比如说看那个音乐剧和舞蹈剧的时候，因为它那个座位都是按照票价来分的嘛，第一排可能是最贵的，第一排中间的部分最贵，然后再往后一些就是二等的票，靠后靠左右两侧的就是更便宜的票。我原来都是买二等的，但是。对于自己喜欢的剧，我会发现，如果你坐在二等的票上，你前面的人玩手机就会特别影响你的观看体验。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剧场啊，他演出的时候没有灯，他为了那个舞台效果，就会把所有，天花板或者周边的那个灯全部关掉，像一个电影院一样的那种临场感。而此时舞台上是配合演出的一些设计过的灯光，那这个时候，但凡前面的人掏出手机，只要在你的那个眼神区域的目标所及的地方，但凡有一个人掏出手机，他的屏幕点亮的那一刻，哪怕他把那个光度调到非常低的时候，也会对你造成。特别强烈的干扰，这种干扰会把你的注意力吸，就是一部分给吸掉。所以我对这件事儿啊，每次大概在那之前买中间的票的时候，前面总有一些人不珍惜这个演出。当然可能他们看那个演出的目的，也是不是那么纯粹啊？就比如说，可能是。自己的喜欢的人来看，带着自己喜欢的人来看，那自己可能只是陪着，或者说看电影不是目的，他们来约会才是目的，或者说，他们可能是被别人赠送的票啊。总之，这个舞台上演出的东西是不能吸引他们的，必须要掏出手机来刷一下。所以，看的我就非常的难受。从那以后，但凡是能买到第一排票的。或者前两排票吧，我都尽量买前两排票，啊，不管后面的人有多不爱看或者怎么样看手机的话，它影响不到我，所以这个就是我那个时候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怎么手机的跟手机屏幕这块方寸之间的竞争啊，已经到了跟演出的竞争了。你说你在地铁上看，啊，你在这个。路上的时候看，因为我也这样，我能理解为什么这种你花了钱专门的去看临场的感受的时候，还会拿出手机呢？手机难道吸引力已经超越那个了吗？所以我那时候心里啊就埋下了一颗种子：为什么手机的魔力和统治地位每况愈上，越来越强大呢？我一直想找一个描述这件事儿的文章啊，因为我自己写出这个表达都比较零碎，或者说观点都比较跟之前人没什么区别。我一直想找一个新奇特的观点，我直到发现了一篇文章，当然这篇文章也是比较旧的啊，它叫《手机的重要性功能我们没有用好》。哎，这个文章它是2017年写的，它是这样说的，他说。每一次活动现场啊，许多同学不时拿出手机，或拍照，或浏览，任由我在上面独自怀疑人生，感觉自己就像是不能 hold 住课堂，众多学生都在开小差的无趣老师。在杭州晚上去看了一场电影，影厅里许多观众都是边刷手机边瞟一眼荧幕，屏幕闪闪烁烁，小手上下翻飞。观影已经没有了读屏重要，当然我自己也没有好到哪儿去。一些所谓的碎片化时间啊，都是由手机打发的。 拜访了一些老师，如果不是考虑到视力，可能也要隔一会儿就得打开手机。哎，这世界变化真快，相信大部分人对自己的手机上瘾症，都是试图摆脱又无可奈何的绝望态度。那么有没有可能适当调整一下呢？我不得不开始思考人生。春节前后啊，我们像居里夫人一样高效，像灭绝师太一样高能的冯大辉老师，请他来为读库小伙伴分享了时间管理这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话题。大辉老师提到，如今我们用手机最多的微信、微博，他们最重要的功能是异步性。没错，如果对方打来电话，你要不接就会错过或再打回去，你必须与对方同时面对，同步处理他所提出的问题。但短信、email、微信、微博以及各种形式的在线留言，即使过一会儿再看、再回复、再处理，那些东西丢不了也跑不了，更不会过期失效。这种可以有时间差的信息就是异步性。啊，听到这里，我忽有所悟，手机上瘾的思维误区，难道不就是把本来可以异步处理的信息，恨不得巴不能让自己同步反应吗？总有人哀叹现在的技术进步下，手机让人无处遁形。其实人家已经发明出新的通讯软件，可以让你无需那么急火火，随时随叫随到，有求马上应。问题是我们自己啊，总甘于被抓现行。双手稍微一点空窗期，心里就没着落，怕耽误了什么急事儿，错过了什么好事儿。其实真要有事儿，对方早就打电话过来了。看了吧，手机和网络没那么贱嗖嗖，只是我们的小胖手，怎么就那么贱嗖嗖呢？说到这里，请学习一下我总结出来缓解手机依赖症的六大要点，当然只能说克服、缓缓、战胜是完全不可能的。有意识地调整一下自己的刷屏节奏，当又一次下意识抓起手机时，就试着延迟一段时间再打开，逐渐把手机的频次降到最低，时间间隔拉长。二，不要再以为那些碎片时间真的是，反正除了看手机也没什么好做的，完全可以闭目养神、养精蓄锐。一旦完整而大块的时间来临，就可以精神抖擞、沉着在胸的投入战斗，而非事先已经被手机搞得五迷三道、心不在焉。三，要相信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靠手机刷屏获得的信息，都比眼前正在发生的，即使很无聊的事情，也要没价值很多。四，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依然忍不住看手机时，就得检讨自己真正无能的不是胜任工作，而是无法克制对手机的依赖。有必要的话，做一下专注力方面的思维训练，否则你将越来越低效、拖拉、敷衍、自我嫌弃。五，上学上课的学生一定要忍住上课不看手机。别说什么你讲课不好听，就别怪别人不爱听，蠢啊，没有分清同步性和异步性的分数，这只是此时年轻的你觉得课不好听而已。等过了这个点儿，那时的你想听却没有了。六，说一件并非骇人听闻的科学道理，在黑暗中看手机的时间尽量不要超过半小时。屏幕蓝光影响的两种体内物质与抑郁症有相当关联。临睡前躺在床上，如果一定要看很长时间，宁可在开灯状态下看。哎呀，这篇文章我算是看完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把看手机的前因后果还有解决方案都给了出来。就我对我有意识的控制手机呢，第一是把看转移到厅上或转移到电脑上，就我想看的时候，我基本微博手机上没有，我都要去电脑上看，啊，用那个网页版大屏看，把朋友圈把手机的朋友圈手动关闭，每2天的时候再主动打开，呵呵，看一下，然后看完了就把最近这2天朋友们发过的东西看完了再， 手动关闭。第三就是把看的内容转到听上去，主要是听听播客呀。路上的时候就不看手机了，听听播客之类的，慢慢再缓解。反正手机这个小盒子啊，更快、更高、更强啊，每一年都推出好几款新的产品。但其实它的能力越强大，它控制我的能力我就感觉越强大，我什么东西都外包给它了。好，今天就先聊到这儿。